俄乌总统将与川普通话，王毅突然讲真话，美要求以哈迅速达成停火，以军五个师压境哈马斯，斯几然可能在几个月内下台。南韩关注美越贸易新局，日本明年开采深海稀土，李克强事件成导火索，传李克强的女儿发声讨袭，中国科学院院士微信泄露地震消息震惊。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头条。三号，川普在真相社交发文表示，将在当日上午十点与普京通话，泽连斯基亦将与川普进行电话会谈，会谈可能在明日或者未来几日进行。消息人士说，王毅告诉欧洲，中共不能够承受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中的损失。普京亦宣布计划与川普进行会谈，这次会谈将在川普与泽连斯基的谈判之前举行，双方将讨论停止向乌克兰提供美国武器的问题。当日早些时候，普京正参加由战略发展局主办的年度论坛，中途迅速离开，准备与川普通话，并开玩笑说他不想要川普总统等太久。与他和川普第一次相约通话时态度自然不同。之前3月18号川普与普京通话时，普京正参加工商论坛，原定与川普通话时间已到，普京竟仲未离场。俄媒说，普京离场时间距离原定通话开始时间已经过了52分钟。视频人曹长青认为，在美国国防部宣布暂停对乌克兰的军火援助后，美俄两国元首通话具特殊意义。在川普总统调解下，以色列和伊朗停火，卢旺达和刚果30年的冲突结束，两国签署了和平协议。此刻川普与普京通话，可能促乌战停火，支持川普终结这个无望的战争，挽救更多的生命。据《洛杉矶时报》报道，克里姆林宫表示，川普和普京进行了一次坦诚和建设性的电话交谈，这个是他们第六次公开的通话。两人进行了长达一个钟头的会谈，普京提前祝贺美国建国249周年，川普提出了迅速结束俄乌战问题，并提供了进行新一轮谈判的机会。普京表示，莫斯科准备与基辅进行会谈，但欧盟不断阻挠谈判，并敦促泽连斯基继续战斗。俄罗斯不会放弃消除乌克兰冲突根源的目标，并表达以下立场：乌克兰不得加入北约，终止针对俄罗斯族裔的一切敌对行动，解散乌克兰极右翼部队，乌克兰实现非军事化等。据称两位总统可能近期会面。同日，据 Political 援引消息人士报道说，泽连斯基和川普预计将进行电话交谈，这次通话是在华盛顿决定暂停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后举行的。金融时报亦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这次会谈最早将在明日，即7月4号举行。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指望美国继续提供援助，因为某些能力，尤其是爱国者防空导弹，是欧洲国家无法提供的。乌克兰还依赖自己的国防生产，这个将需要合作伙伴提供额外资金。值得庆幸的是，乌克兰与欧洲国家关系密切，并表示希望他和川普总统明日或者未来几日能够讨论双边关系和美国的支持。与此同时，俄罗斯海滨边疆区行政长官科涅米亚科在社交媒体上说，俄海军副总司令古德科夫和其他10名俄军军官日前在库尔斯克州执行任务时丧生。俄罗斯国防部随后证实了此事，古德科夫是被乌克兰灭了的最高级俄罗斯军官之一。古德科夫曾因在对乌克兰军事行动中的英勇表现而获得嘉奖，但被几乎指控犯有战争罪。据克里姆林宫网站的一份声明，普京在3月任命他为海军副总司令。2024年8月， 乌军突袭中占领了库尔斯克部分地区。另外四月底，俄罗斯陆军总参谋部将军莫斯卡利克在莫斯科附近的一次汽车爆炸中丧生。克里姆林宫谴责了这一行动，并将责任归咎于基辅，但基辅一直保持沉默。另据南华早报报道，据多位知情人士透露，二号中共外长王毅对欧盟最高外交官表示，北京不能够承受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损失，因为担心美国随后会将全部注意力转移到北京身上。王毅这番言论证实了布鲁塞尔很多人认为的北京立场，但是中共外交部经常表示，中国不是这场战争的一方。一些参与其中的欧盟官员对王毅的坦率言论感到惊讶。随后三号，之前被乌克兰俘虏的中国籍士兵发布视像，呼吁请求习近平接自己回家。他表示自己在俄军遭遇了非人待遇，自己来只是为了愿军人梦，自己是很幼稚的人，以为战争是儿戏，其实战争是赤裸裸的杀戮，是我们中国人这一辈子好接触到的杀戮。有人开玩笑说，习近平怕你小子学了一身武艺，回国第一件事就是去市政府献忠。还有人说，在乌克兰踎了几年，可能混过欧盟身份，回来不是牢底坐穿，就是免费器官供体，幼稚啊。三号，中东部报道，以哈停火协议中调解员做出的保证是，只要谈判仍在进行，双方就不会开火，但是以色列并未承诺在该提案中结束战争。一位知情人士说，哈马斯对提议中所包含的停火保证感到满意。三号，川普表示，他将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采取非常坚定的态度。川普没有具体讲明细节，但明显强调美国的立场明确。以色列时报指出，以色列正承受着美国的巨大压力，要求在内塔尼亚胡下个礼拜访问华府与川普之前达成停火协议。同日，阿克西奥斯报道，美国特使魏科夫计划下个礼拜在挪威会见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同日，据彭博社报道，阿拉格齐表示，伊朗将继续与联合国核子监督机构进行接触。伊朗外交部副部长拉曼奇向 NBC 表示，我们主张外交手段，美国应该让我们相信在谈判期间他们不会使用武力，这个是伊朗领导层决定未来谈判的关键因素。自4月12号以来，美伊已举行第五轮核会谈。三号，有军事博主在 X 上说，摩萨德发文表示，我们预料到了，没想到是这种程度。几百名伊斯兰革命卫队现役士兵和军官厌倦了这个政权，正在向我们伸手求援。与此同时，摩萨德亦对伊朗人民发出警告，远离军队和军官，远离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基地，特别是如果你听到从天而降的割草机的声音，躲在隧道里面保护自己。有网友留言说，那是有事要发生吗？另外，近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演讲中深度否释了伊朗最高领袖的末日观。卢比奥说，伊朗的宗教领袖和极端分子不是简简单单只想赢一场普通的战争，而是准备打一场世界终结的大决战。他们相信要引发末日对决，才能够令他们的救世主现身，随后统治世界。所以这种对手不是来谈判的，而是要完成他们心中的剧本。如果你不懂他们的逻辑，就永远无法理解他们为什么不妥协、不后退、不讲理。另一方面，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德弗林三号表示，加沙战事持续，哈马斯的统治正逐渐崩溃，现在以军已有五个师在当地行动，目标是解救人质与推翻哈马斯。他还强调，以军已分发约100万份食品包，但哈马斯却在利用假消息进行宣传。同日，有消息人士告诉华盛顿邮报， 哈马斯预计将在未来几个钟头内对人质交易做出回应。交易提案是由卡塔尔提出，魏科夫的框架为基础，要求在60日的停火期间释放10名人质和归还18具尸体。日前，叙利亚总统沙拉正式揭幕新的国徽设计，新国徽保留鹰形图腾，象征叙利亚的重建，有抵抗来自干预的意思。沙拉表示，国徽代表叙利亚走出战争阴影，不过外界认为国徽和沙拉对美国的政策转向有关。有些网友说，老鹰形状那是要做美国的小弟啊。美国财政部声明，礼拜四对一个走私伊朗石油的伊拉克商业机构实施制裁，该公司购买和运输至少价值几十亿美元的伊朗石油。另外，财政部同时对真主党控制的金融机构实施制裁。3号，以色列国防军报告对真主党的武器库和军事设施进行了攻击。近期多家媒体报道，伊朗向中共购买战斗机。据 RKM 网站3号的消息，伊朗已经收到了第一架配备 AESA 雷达和 PL-15 导弹的中共歼10C 战斗机，用来对抗以色列的 F-35， 不过消息暂时未经官方证实。与此同时，中共内部亦出现了与中东局势相关的动向。中共近日更换新疆党委书记，由陈小红接替马兴瑞。外界关注陈小红没有在地方主政的经验，背景主要是在纪检和统战系统。专家分析，之前一些与新疆维吾尔族有关的武装力量参与了推翻叙利亚阿萨德的政权，中共可能担心未来将对自己构成威胁，因此才给陈小红来接任新疆。源自大自然的馈赠，融合现代科技，轻松吸收，唤醒身体的自然活力，顺自然之道，养生命之本。健康就是你给自己最好的承诺。登入健康520网站了解更多信息。据天空新闻报道，英国两名工党资深议员透露，如果政府继续表现欠佳，首相斯纪贤可能会在几个月内被解除首相职务。报道说，消息来源于一位政府部长和一位著名政治家，他们说已经通知斯纪贤，如果明年五月工党在威尔士、苏格兰和伦敦选举中表现欠佳，那可能意味着他在唐宁街的任期将结束。天空新闻副政治编辑科茨表示，工党部分成员的不满和绝望程度如此惊人，现在正值一周年之际，我从政府部长那里听说斯纪贤可能不得不落台。南韩中央日报3号报道，南韩贸易主管机关在星期四召开了一次策略会议，以调整其方针。因为美国在星期三宣布了与越南达成贸易协议，降低互相关税，换取越南进一步开放市场。这个对在越南有大量投资的南韩企业来讲是个好消息。越南是南韩第三大贸易伙伴，很多南韩企业利用越南作为出口美国的中转地。不过越南承诺开放农产品与制造品市场，令南韩感到压力，正积极与美国协商。南韩首席贸易谈判代表吕汉球表示，关税暂停令将在7月9号到期，而且一些国家可能面临新的关税，我们处境严峻。西江大学国际关系研究生院教授许允认为，南韩是少数几个与美国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之一，南韩亦是制造业强国，美国可能会以不同的方式对待南韩。另外，日本宣布预计从明年开始在日本本国海域开采深海稀土，这个是日本首次尝试从海底提取这种重要资源。稀土是制造电动车和高科技产品不可或缺的材料，过去大多数稀土来自中国的供应，如果中共限制稀土 对企业可能造成停产的影响。最近有些美国企业甚至需要重新设计产品，但是替代品的效率可能会比之前的低。外界认为现在日本希望降低对中共的依赖，一旦日本投入稀土开采，中共的控制力将被削弱。邻近国亦可能加速布局矿产与加工产业，掀起区域供应链的新一轮变局。继多国布局海洋稀土资源之后，美国亦宣布要加快深海矿产开采的建设。日本深海开采稀土亦被视为美日联手对抗中共的重要一步。7月3号是前中共总理李克强70岁冥诞，中共官媒《人民日报》刊登大篇幅文章纪念李克强。不过中共中央刊物求是网站发文后却突然删除，引发外界热议。《人民日报》的文章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撰写，称李克强讲实话办实事，还支持集中央。不过文章最后却强调要团结在集中央周围，令不少人觉得不寻常。引人注意的是，求是网的文章很快就被删除，搜寻亦找不到。有分析认为这个反映中共内部派系仍在斗争。李克强在2023年突然猝逝，近日传出李克强的遗孀程红写陈情书要求查明真相。他透露李克强去世前已经感觉不安，身边人员频繁更换，他怀疑他遭遇不测，并呼吁当局查清真相。3号网上又流传一封疑似是李克强的女儿写的信，终于写给你，信中情感真挚，写他梦中经常见李克强回家，关心他学校生活。信中说李克强反对权力傲慢，关心百姓却因此被边缘化，他质疑李克强的身体健康怎会突然去世，并直言不是自然原因，甚至数度称习近平是暴君。信入面还提到习近平参加李克强葬礼，对他说有困难可以来找我。他回答说李克强的女儿从来不求人，习尴尬离去。希望之声 TV 粤语主持人资深记者石头说，无论网上传出的关于李克强的妻子还是女儿的信都是很难去求证，但是前后在网上流传的这两封信所引起的效应可以看出，普通老百姓对是非对错还是有基本的标准的，没对比就没伤害。刚好现在适逢李克强的冥诞，所以网上以这种方式纪念，其实就是对习近平的否定。而且在网上能够流传而不被下架的角度上来看，肯定是得到某些方面的默认，亦可以理解是习近平已经不能够掌控大局的一个证据。唯一可以掌控的求是杂志有一个关于赞扬李克强的文章被删除，但是党的后舌《人民日报》却高调刊登。李克强的去世很可能是导致习近平大权旁落的分水岭。近日网上传出关于中国科学院院士倪四度在微信群中的贴文，称研究团队预测八个月内将发生一场八级以上地震，甚至地震强度接近或超过汶川。7月3号 X 平台多名推友转发了这一消息，截图内容显示贴文信息来源于倪四度。贴文说，刘部长，我必须向你汇报贵州榕江、广东肇庆和清远的大洪灾，东北一些地主气温奇高反常。贴文还说团队预测八个月内将会出现一场八级以上地震，地震强度接近或超过汶川。研究团队录得最近半年华东地区多地纵波数值超出正常均值6倍，多地地下水的水位数值为正常均值的1/3，证明地下有巨大吸力，均值负水层降低接近 11.7 米。目前无法确定消息来源的真实性，倪四度暂未对此回应。有网友说，中国经常洪水，除了排水系统不到位之外， 还有乱丢垃圾导致排水系统阻塞。最主要的是水电站太多，长期保持高水位发电，一落雨就泄洪，还因为持续缺水导致抽取地下水，导致地层下陷以及地震。6月23号，广东清远清城区发生地震。中国地震台网说震级为 4.3 级，之前报道称为 4.6 级，周边城市多地震感明显。这次地震距离上次广东河源地震发生不到一个月。据报，清远这次震央周边200公里内，近五年内发生三级以上的地震共15次，最大地震 4.5 级地震，距离这次震央140公里。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